那我们今天在分享之前，我是说到12:30结束，对吗？所以我大概三个部分，大概我最后会留15分钟左右的时间，当然我们可以彼此交流，有一些的分享交流。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今天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众弟兄姐妹也因着你的恩典跟引导，今天我们都聚集在教会当主恩基督教会当中。我们相信都有你的旨意，你要来使用我们，一起建造你的身体，要来成就你的旨意。透过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要来将你的旨意要宣扬给更多人认识跟明白。以下时间我们要分享今天的主题，就愿神你亲自的在以下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神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那从一开始，我先分享我个人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经历，我要一直回头，我要往前一点，我要站到前面，这样不接没关系吧，我就这样可以看，可以一起看。那我继续分享我个人，大家这个照片大家有认识到他是谁吗？这不是我以前的照片了，不是我是我的外公的照片，外公照片。我的外公，我刚刚有提到，我的妈妈是韩国人，所以其实，我的妈妈为什么会在台湾呢？我为什么会出生在台湾？就是因为我的外公跟外婆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是韩国长老教会保守的，持守改革宗信仰的，教会的宣教士。那他们就是在经历韩战了之后，然后在韩国教会牧会一段时间，然后因着上帝的呼召有感动，他们就来到台湾宣教，所以我也因此出生在台湾，所以是一开始就是因着我外公的关系，所以我在台湾出生，所以我的信仰甚至我现在之所以会继续的服侍，其实跟我的外公他宣教的工作很有关系。你知道，从小看到我的外公做宣教士，其实那个时候大概是1970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做宣教士工作其实非常不容易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起经历了这些在台湾的宣教，所以我也会分享一下我外公的宣教的经历，然后也分享我看到的一些宣教的。因为你知道，很多宣教师他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今天也会从家人的方面去分享，其实宣教师牧者的家庭其实很不容易，他们要跟宣教师一起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的地方，其实家人他们也要一起 来承担这样子的不容易所以我也会一起更多也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见证所以我因为宣教在台湾长大，这个是我大家猜猜我看我在哪里OK， 左边第一个哈，左边第一个那是我哥后面站着那是我爸，下面第一排的中间那个就是我了，是我的，看有是。对，那上面那个中间那一排是我外公外婆那外公外婆中间就是我妈跟我的父亲这个是在台湾拍照的。所以我从小呢，因为我的外公他是在韩国保守的改革宗信仰坚持的长老教会的宣教师，所以呢他的生活就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很多一些他的很忠心的对于这个圣经的一些的真理的要求礼拜天我们不能去市场买菜这个大家笑不出来对，我们那时候礼拜天被要求也不能出去玩你们要好好的来敬拜上帝那么他们这个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任性这个改革宗信仰的一个牧者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信仰环境长大，然后看着我的外公来做宣教工作。我的外公呢，他是1972年的时候41岁他从韩国耶稣长老教会 差派为成为台湾的宣教师来到台湾。那我的外公他是其实在来韩国来到台湾宣教之前，他其实是在韩国的一个大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大概在韩国的釜山，大概有3000多人的这样子的大教会。他在来台湾之前是在那个教会牧会所以这个左边这个照片就是我的外公曾经在这个教会担任过主任牧师，所以他们就有他们的照片来做纪念了。所以 我也在想，如果我的外公这个没有来台湾宣教的话我可能就是不存在对，不存在不存在。我曾经有这样想说明明在大的教会里面牧会牧养，然后这个也比较相对稳定一点，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要为了宣教来到台湾呢？所以我那时候想，如果今天这个我的外公在这个大教会继续来牧会的话，也许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生活啊，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条件呢、就会比较不一样但是我想了想，想到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也不对啊！我妈妈如果没来台湾，没有认识我爸爸，那我就没有出现了那就感谢神，还好还好他来到台湾生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1974年到1990年，他就正式来到台湾宣教，他是完全不会中文。那我外公以前是一个美军，在那个时候有韩战的时候，他是军人。做美军的翻译官做翻译的所以呢他的英文也很好，那所以呢他完全不会中文，就来到这个没有雷射对不对，没有那个灯那大家就一起看一下第二排他开始自己学中文然后开始用日文沟通。那我现在讲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宣教有关系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个过去的宣教他们都是从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或是说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到一个文化相对低的，或者说没有基督教文化的地方。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语言的问题。所以他自己自学的中文那期间呢，在台湾的期间看到他就开拓了很多的教会，甚至大家应该也都熟悉这个中国改革中神学院就是在台湾的神学院，他也是开创者之一所以他总共开拓了南港、忠孝、桃园、富光、东光、世光、花莲这些教会那南港教会是我现在在服事的教会我现在就是继续在这个教会来服事所以他在台湾期间建立的这些教会所以其实建立这些教会我们在小的时候也都有经历过他为了在不同的地方，有些是在台北，有些在花莲、桃园他那个时候交通也没那么方便所以为了要到别的地方去建立教会要去开拓其实那个时候也奔波花了很多的金钱，也花了很多时间跟力气特别是感恩的事情是他来到宣教地除了开拓教会之外，他觉得为了建立教会需要培养这个牧者神学家牧师跟长老，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建立了改革中神学院，为了目的要培养传道人。所以宣教到底是什么宣教，什么叫做宣教，我们待会也会来分享到底什么是宣教那简单讲，其实宣教就是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我的外公去台湾做宣教工作的时候，除了建立教会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来培养教会。我们刚刚今天在讲到当中也讲到的教会，上帝要透过牧者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来传扬，来使他的教会得到建造所以神学院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就建立了神学院，为了培养传道人为了能够继续的将上帝的真理能够传扬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台湾建立了几间教会，特别神学院也建立起来，然后在那边担任了几年的校长，然后之后他就去中国宣教了那就是他的一些的个人的资料好，那然后2001年他从台湾宣教的工作退出来了以后，他又到了大陆去做了中国的宣教。那个时候他去是2001年是70岁的时候，他仍然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他仍然对于中国教会的负担对华人的福音的负担继续的在他的心中没有停下来， 所以他就在70岁的时候、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他仍然继续来到中国去做中国教会的宣教工作、教育的工作、建立教会、培养传道人、所以呢、这个照片大家看出来哪个是我的吧？哎，还看不出来啊？那真那我真的是变态多了啊！我真的是变态的很厉害啊！左边第二个，那个时候头发还很多啊，但是现在头发越来越少了、这个中间就是我的外公，他那个时候呢，为了中国的宣教，但是那个时候其实2001年的时候要去中国宣教，其实蛮不容易的，控管也蛮严格啊，所以呢，在那边做培训其实是。蛮有危险的、那我的外公也我记得有几次他跟我们我听我的父母亲分享，他去大陆为了做宣教，为了做这个教育的工作，每次去大陆之前都会跟我的外婆就是当作是最后一次见面来说一些话，然后这样子说完话离别了之后，我的外婆也是为他祷告，支持他，让他到大陆去做宣教，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住，或者说有一些的麻烦发生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这么就是很多危险的情况下，他也仍然感谢神的保守，在过程当中都很顺利平安，然后进入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工作啊，所以呢，在因为他亲自到中国去做宣教啊。那他本身已经会中文了，所以语言的方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在中国做宣教的时候就开始去跟当地的教会有一些关系，联系的一些当地的教会，开始做一些教会的工作，还有培养一些传道人，所以他在中国也成立了，大家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组织中国改革中总会啊，辖下大概应该有不到十个啊，现在在那个十个区会是之前的资料啊，现在大概有七八个区会啊，但是会之所以会写十个区会，是因为有一些区会已经没有在同一个总会一起在运作啊，在运作在别的地方自己在运作啊，所以成立了改革中教会。然后也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神学院。那我这张照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培训其实很困难啊，因为你担心随时会被这个取缔，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个计划，他们就跟韩国的长老教会来做合作。而那个年代呢，韩国长老教会也是一个很宣教很强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韩国宣教师差派很多宣教师去做宣教工作，然后韩国教会也很复兴，也很愿意在宣教上面去做奉献跟付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机会，他跟韩国釜山的一个长老教会的神学院我们叫做高神神学院，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甚至在韩国的长老教会当中是最持守圣经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说改革中的信仰，追随改革中信仰的一个长老教会跟他合作。那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从那个长老教会高神长老教会出来的宣教师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个合作，有个计划，既然在中国国内做宣教工作、教育工作很困难、很不稳定，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我们就邀请、我们资助一些中国的传道人，甚至一些中国有负担的未来的神学生，我们为了培养他们，我们资助他们来到韩国来做神学培训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看一下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这个神学培训计划我们就在韩国的长老教会的神学院开办了中文部特别的为中国大陆的神学生传道人来做神学培训所以那时候就有大概我那时候也因着这个原因然后我就到韩国去做神学装备 所以那个时候 在这个韩国受装备，前前后大概有100多位的中国学生传道人在这边受培训，然后之后回到国内去做宣教工作。当然这个宣教策略也 有一些问题、因为一些中国的学生传道人来到韩国，觉得在韩国生活怎么样， 也比较舒服一点，是不是？或者说也比较适应了，那回去可能也不容易，有些困难，所以就暂时留在韩国工作的，在留在韩国做一些华人中国人的宣教服事工作的也有啊。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宣教策略也不是那么的成功，因为大概真正回去的可能就一半左右啊，所以另外一半就这个宣教策略也是有它的一些的我们需要考量的部分啊。所以现在这个培训的计划，就现在其实已经我知道的目前是几乎没有，已经没有学生了。然后韩国教会其实现在也没有很把中国当做一个宣教地啊，所以那么多的资源投入在中国的宣教，他们现在比较多投入的是在这个非洲，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东亚的西亚的国家啊。所以现在这个宣教事业就停下来，所以我也有参与在那一段时间外工作的这个宣教的策略的计划。所以我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工作了2年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生命有很多的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工作当中也没有找到人生的满足所以在一次机会，我的外公从小其实他就，你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牧师的家庭或是宣教士家庭，你知道从小他们就会希望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教会的，做教会的牧师，做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他常常，我们看到我外公大家看到你可能问你第一句话，你吃饱了吗第一句话他看到我们就是什么时候要来念神学院这是最常的来邀请我们，来询问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去。那也这也是上帝的带领吧。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我的外公的话，其实我现在可能就在外面，虽然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就可能就在社会工作然后想说退休了以后再服侍吧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样想过那但是上帝的带领总是奇妙就在工作的这个不顺遂的当中对人生未来的一些的未知的情况当中，就上帝就让我有机会到韩国去念这个中文部的神学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边念了，在韩国待了4年那因为神学院是用全中文在针对中国人在做学习然后会请韩国的牧者教授然后来讲课，然后会有中文的翻译来这样做培训所以我在那边在韩国待了4年期间，也是在韩国念书期间认识了我的太太那在那边认识的。那我太太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韩国对于中国的宣教有很多的这个资源跟工作，所以我的太太也是在那个时候在来到韩国来念这个学校的宣教系在那边做神学培训。所以我的太太她现在除了有宣教的本科的毕业之外，她也在那个学校是基督教教育的硕士的毕业。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的留学生团契做留学生服事的时候所认识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外地去做华人福音工作的这样的经历在韩国我在韩国的教会实习的时候韩国的教会也是给了我一个这个针对外国人华人的一个，这我们他那个时候叫做不叫做中文部是叫国际部国际部的一个礼拜我就负责在那边的服事。好，我喝口水。好，所以我从小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看到我的外公 做了宣教的工作，然后呢我也亲自的到韩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的同学跟学生，所以现在基本上我的很多当时候的神学的同学现在有些是在中国内地在牧会的，但是中国现在教会的情况实在是很难靠着在教会的服事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有一些的情况是他们必须在工作边工作的情况之下周末来做教会的服事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在联系有彼此的关心也有代祷，期盼未来也有机会等中国有机会有更多的机会的时候，盼望可以进去跟他们更多的一起做华人的服事的宣教。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我到了这个高神韩国这个神学院念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华人宣教的这样的负担在我的里面。我那时候跟几乎我的同学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就讲了很多关于中国教会的一些的困难跟缺乏，但是现在跟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情况又不一样。现在中国教会其实有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跟那个时候情况也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培育的重点比较像是培养这个传道人比较是培养这个希望有神学生有神学教育可以培养他们回到中国去做中国宣教的教会的领袖。那现在的这个中国宣教的这个策略又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的神学家培养更多希望可以有体制上的这样子的训练跟支持所以也不太一样所以我简单的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的宣教经历所以我在韩国念完神学院之后，我在韩国教会也服侍了一段时间，最后我就回到台湾。我那个时候回到台湾就回到我的母会，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我外公建立的几间教会，回到我的母会继续来牧会。因为那时候改宗教会在台湾其实也蛮弱小的所以我就回到我的母会来在那边服侍，然后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去做华人的宣教。所以我在2014年回到台湾就在台湾的教会开始牧会，然后来预备做华人的宣教。所以虽然在台湾牧会但是也过程当中到现在也参与了蛮多华人宣教的工作特别支持我们的台湾的改宗神学院那现在也支持也在我们刚刚讲我在那个 MBTS 这个中西浸信神学院念书。我不但是在那边念书，我现在也在那边服事做中文部助教。我刚刚有遇到建华是吗？有建华，张建华。是，说建华说也是在那边念书那我现在也在那边服侍，是在那边做中文部助教所以也现在在那边有200个学生在那边服侍。所以我们在虽然是在台湾，但是还是对华人的宣教一直很有负担有在预备这样子。好，所以这是大概我简单的自己个人的一些宣教的故事跟见证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最意义最大的就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外公他是怎么样的，他自己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在宣教的侍奉当中。我的外公他在2024年10月份安息主怀，那时候他93岁，他到安息主怀之前他都仍然继续的在做华人的宣教工作，支持一些国内的传道人，然后并且持续的在写书来做文字的工作。所以在他过世之前他也完成了一本自己的自传所以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位他的自传的书记录他一生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看到底为什么一个人他可以为了服事，为了教会，为了宣教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因为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支持了很多的中国传道人，他也去国内宣教，甚至韩国那个时候宣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带了一笔钱到那边 然后直接把钱奉献给当地的教会，然后支持当地的教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会我们的家人看到，就是他其实被骗了很多次啊。你知道这种方式虽然是很直接，但是也看到很多人收了他的钱，跟他谈好条件，到最后跟他拆伙的，甚至其实他拿了他的这个宣教资金之外去做自己的事情，甚至说他讲跟你合作，他不但跟你合作，他也跟好多其他的人合作，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的。我们看到他，我看到我外公在这个宣教过程当中被骗过几次。他也曾经跟一个人和跟一个中国的教会合作，一个人合作要来翻译加尔文的诗篇的注释，现在可能已经有了，还是然后那个时候就讲好就一起要来翻译，那我的外公就支持他来翻译，那个人应该没有在这边吧啊，应该没有，我也不知道是谁啊。这边是美国，他在中国，对，他在中国，这样，对，你讲的对，啊，然后就讲好了一起合作，然后版权呢，啊，然后我的外公就支持他来完全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因为翻译工作需要很多的旷日费时，需要有这个经济上的支持，就支持他去做这个翻译工作。然后加尔文的诗篇的著作是两大本，很大一本啊，所以要翻译很花时间。结果翻完了之后，这个姐妹说：“这是我自己翻译的，这个版权是属于我的。”啊，所以最后哦，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的外公却没有因此停下他对于上帝在他心中的负担，继续的在中国的华人的宣教持续的在投入付出，到最后他安息主怀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讲，你的外公离开的时候，他没有留下怎么太多的财产，他的账户里面只留下了200多万韩币啊，不是美金啊啊，那200多万韩币啊，那个换算怎么换算？不知道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但是就是留下来的钱不多，很少，然后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财产，他将自己几乎所有的都投入在宣教时空当中。所以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是做传道的，我看到我的外公做宣教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怜。其实说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到底我就在思想他到底是什么动力，什么原因让他可以持续的投入的有热情的，然后愿意为别人的灵魂付上摆上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到最后我明白一件事，原来真正可怜的人不是他，真正可怜的人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贫穷。今天就算我们再富有，今天就算我们再拥有一切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心里仍然贫穷，我们什么宣教的工作都做不了，我们什么教会的服事都做不了。今天为什么我的外公他可以心里富足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将自己的一切摆上来做这宣教工作，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丰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真实在他生命里面，他在主里面与主耶稣基督关系的连结，以至于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是富足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的，他知道有主与他同在，他是有盼望的，所以持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出了这么多的书，建立了那么多教会，资助了那么多的教会，作为中国的宣教。所以他的宣教的生命其实很影响我，啊，所以虽然说这个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不容易，很辛苦，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因着我外公的榜样，所以也持续的影响着我，让我可以持续的来做这个服侍宣教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这个我的经历啊，经历到这些宣教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什么是宣教啊，那我先总结一下我刚刚讲这些过去，啊，教会对于宣教的工作是教会通常是宣教士是教会差派宣教士进入到特定的地区，向当地人传扬福音，透过建立教会 培育同工，发展神学教育，以及以当地的语言传递信仰，促使福音在当地扎根并持续发展的整体行动。所以在过去的其实很多美国的教会也好，韩国的教会也好，通常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做差派到当地去建立教会，建立神学培训的宣教工作。这是过去啊，我比较我们在宣教的历史当中看到的很多是这样的策略。但是渐渐到现在，很多宣教的策略并不就已经有在做变化了，有在做改变了。那这样的宣教工作，在这个有一本宣教学的书这个作者是 Bosch 他所说的这样的宣教策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些支持的这些的教会，差派的这些宣教机构，慢慢的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控制了这个整个宣教的方向，整个宣教策略。宣教师反而是非常的这个必须听命于这个宣教的机构或是教会，以至于有的时候很难的直接在当地来持续做一些宣教工作，可以或是很接地气的可以在当地做一些宣教工作。很多宣教策略跟方式可能要受制于教会差配的这个组织的一些命令以至于在宣教上面也有一些的困难跟问题出现，还有危机出现了。所以现在的宣教就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因为以前现在的时代是科技很发达，交通很方便，然后在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的外国人出现，所以现在的宣教的方式跟过去越来越不太一样。现在有些宣教的方式，像在香港和在台湾，在那边有一些当地外来的一些的移工，可能是印尼的或者是一些甚至是有些中国留学生的，他们来到从中国出来，来到台湾，或是说他们来到了香港。那他们就是这些，虽然这些人我们不是跑到别的国家去，但是我们的教会附近也有一些这些外来的民族、外来文化的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现在的宣教工作不单只是地理性的宣教，更是不同文化的宣教。所以现在的宣教的定义越来越广，不单只是地域性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其实也是包含在这个宣教的工作里面。好，所以甚至我们这一辈的成年人，我们跟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完全不同文化，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跟宣教的一个工作。我们怎么样跟下面一代下个 generation 来传福音，这也变成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宣教这个范畴越来越广，所以越来越广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底宣教是什么意思。宣教到底跟传福音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 ？OK， 还有30分钟，还有15分钟。宣教跟传福音到底有什么差别？好，给大家一两个人举手分享一下，宣教跟传福音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宣教，你觉得什么是宣教？好吧，大家有没有可以举手说分享一下？或者说你觉得宣教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远方去做宣教吗？OK， 是 OK， 就是宣教是可能特别需要装备特别要准备的然后去做宣教 OK， 然后传福音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所以这个解释也很好。但是我想宣教跟传福音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就从今天我想分享这个经文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认识什么是宣教。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宣教跟圣约的关系。好，那大使，我想马太福音28:19-20是大使命那在这个大使命当中，这边说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吗？请。所以我们要去， 所以这是大使命，这几乎是我们宣教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请问一下大家，大使命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命令？一般我们从字面上看，或者说其实如果你从英文的圣经来看，你觉得有几个命令在这个里面？去做我的门徒，给他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家觉得有几个？四个吗？OK， 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啊，它其实只有一个命令，只有一个命令。那我这边就把简单的看这个部分，十九跟二十节把它连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只有一个命令，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是只有一个命令而已。所以这是希腊文，我们就不花时间来分享。所以他的命令是你们要去做使万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去做什么呢？后面就说第一个事情你要做，好，这个左边的上面就是第一个要去做什么呢？施洗他们归于父子圣的名。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下面的干嘛？教导他们遵守所有吩咐你们的。所以这个大使命其实一个命令就是要你要去，首先你要去，不要留在原地，不要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不要得到了恩典却没有分享，没有回应。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那怎么做我的门徒呢？第一个施洗使他们进入主的名，进入到主的教会里面领受这个圣灵。然后第二个就是教导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妹，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到这个你说什么？有人说话吗？其实这个在那个西敏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讲到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什么？有真道，有圣礼，还有惩戒。其实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要去建立什么？要去建立教会。所以这个大使命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会从这个部分去跟大家分享。其实宣教是去干嘛？刚刚今天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去做宣教，我们要去支持宣教，我们重要的目的是去建立当地的教会，让当地的教会可以持续的来传扬真理，持续的领人做门徒。所以建立教会的话，就必须要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一定是要靠着在上帝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使命就只有一个命令，目的是要去建立教会。所以什么是真教会？这边就讲到了比利时信条第二十九条这边讲到真教会就三个纯正的道第二个实行圣礼，第三个就是有惩戒。这就是一个真教会的记号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所定下来的这个信条教会所公认的一个真的教会。所以其实大使命就是去建立教会。好，所以那讲到这边就是这个教会是什么？什么是教会在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当中，我特别的也研究了什么是教会有很多人说教会就是一个什么一群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而已吗？那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只要有这个讲道只要有奉献，或者是只要有敬拜，就是教会了吗？那简单来讲，下面一段这是我在博士论文当中最后给教会的定义所以我们要去建立教会，那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一个俱乐部的教会吗？建立一个有活动好玩的教会吗？建立一个很有趣很吸引人的大教会吗？什么是教会？这边说教会是一群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因着希腊文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嘛。但是不只是这样，如果是这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是在俱乐部，他们是在 这个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俱乐部，那跟佛教没什么差别， 跟这个公司没什么差别了。那他们出来做什么事情很重要，他们因信靠耶稣罪得赦免的救恩而聚集，在圣灵的引导下持守上帝的真理。好，所以教会要持守上帝的真理，然后呢，按照圣经中心传讲真道，施行圣礼，维护教会的纪律，然后要活出来。啊，有时候我们讲上这个教会的 真教会要这个圣道圣礼然后惩戒，但是我们很少会提到我们要活出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讲到讲的，要彼此相爱，要用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使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来建造教会，彼此相爱，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并敬拜荣耀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这是我给教会的定义。所以我不单是分别出来，我们还要一起在这边建造主的教会，然后来持守他的真理。好，所以这是一个真教会的记号，上帝的话语被持守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这样教会才可以圣洁的在那里来荣耀上帝。好，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分享圣约跟大使命到底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教会，我们也讲到大使命的目的是建立教会，然后再来就是到底教会跟圣约跟大使命有什么关系啊？那这边就是说，这边有一个人叫克莱伦斯，他是加拿大的一个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啊。他说，有关圣约启示中有几个重点，就是起初神与人立约，人犯罪堕落后，他继续与那些敬畏他的人立约，应许要赐下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出生于以色列，他要代替我们满足神的所有要求，借着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他坚立这新且永远的约。所以圣约其实就是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从亚当，然后挪亚，亚伯拉罕，然后大卫，然后到耶稣基督 所立的约。这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我们改革宗教会非常非常重视，或说非常强调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都跟圣约有关所以这是简单的圣约那简单来讲，我为什么要讲圣约呢？这位克莱伦斯牧师他说，教会有宣教的使命，必须积极回应神的呼召，对其他人宣讲福音，好让他们也能借着信心归入这约。所以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约跟宣教其实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做宣教建立教会目的是什么？让他们也可以加入进入到这个圣约里面。所以这个圣约也包含了一个这个宣教的使命，就是要让更多人一起的借着我们建立教会，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约当中。所以呢圣约这个概念呢，我看一下，圣约是神所发起的，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圣约跟宣教的关联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约跟宣教是有关联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约是上帝自己所设立的，所以同样的宣教也是什么？上帝所设立的，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圣约是发起，是单方面是由神发起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不要觉得宣教是靠着我的手达成的，我们不要觉得宣教是靠着我的能力可以达到的。今天很多的宣教策略某个方面有时候会暗示让人家以为，今天只要靠着我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了，我们就可以把福音成就，甚至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手让神的国降临了。今天圣约跟宣教都是上帝所发起的，然后宣教的使命也是从神开始的。然后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今天如果宣教的成功是靠人来成功的话，你觉得它会成功吗？今天建立教会如果是靠人的手来建立的教会，你觉得它可以成功吗？我为什么说它？因为人是堕落败坏的，如果在这耶稣基督降世升天这2000年，若不是上帝亲自建立他的教会，保守护理的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早就怎么样，早就没了。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文明，很多的国家，中国有很多历史朝代，很多都平均大概300年这个文化，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有历史学家说，很多的文化朝代是最后这个朝代结束，是因着他们自己把自己扼杀掉了，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让这个文明消失的。同样的，如果教会今天是靠着人来建立，这个宣教工作是靠着人，从2000年到今天，如果是靠着人来做宣教工作的话，这宣教工作早就怎么样，就没有了，早就失败了，早就消失了。而今天我们上帝的福音广传宣教工作能够持续，都是因为这是上帝所发起的，上帝自己的工作，而他必要成就这个工作。所以这边就是这种跳过。所以今天上帝在世界上拣选世界微小的人来在进行宣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圣约当中，上帝也是在拣选那些微小的人，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还有耶稣基督，在世上来看他们都是弱小的。在 这个是圣经当中的几个圣约的经文，在世界来看他们都是口拙笨舌的，在世界来看他们是没有权势、没有能力的，但是上帝透过他们微小的这些的人来进行宣教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使用那些忠心的不是要靠着马、靠着车、靠着金钱来去完成他的宣教，而是要靠着那些忠心信靠主的，那在世上看起来微小的，以至于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在做这宣教工作的时候，使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所以圣约既然是上帝所发起的，他就不会停止，并且会怎么样，必会成就。所以这位牧师克莱伦斯他说，因为圣约是神所发起的，就必会守约到底，以使他完全。所以圣约必会成就的本质就是宣教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宣教的时候，你会担心今天宣教果效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你做宣教是没有果效的。就像我的外公，我说实在的，在世人来看，他宣教的工作并不是说很成功，并没有 很有果效，或者说很出名，但是呢，我们不放弃，我们不失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做的宣教的工作，上帝必会亲自成就他的旨意。今天你们做宣教的时候，你们是带着有什么样的期待来做这宣教的工作？是希望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吗？还是今天你是因着上帝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来为了他的名，为了荣耀他来做这宣教的工作，然后他的果效、他的旨意、他的结果都相信有上帝他自己的旨意跟祝福。好，所以这个最后大概再给我2分钟的时间啊，这边就讲到《圣经神学导论》这本书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作者是亚历山大，这个 Alexander 这位作者所写的《圣经神学导论》，他就把这个圣经当中的伊甸园跟教会还有新耶路撒冷串联起来了，也等于说把整个圣约串联起来了。今天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宣教，我们在讲教会，我们在讲传福音，我们常常看到今天教会的理论是什么，来自于片面的只有使徒行传的根基而已，甚至我们今天在讲宣教，在讲传福音，在讲建立教会，这只讲新约。好，就旧约好像感觉没有讲宣教啊，旧约感觉没有讲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都很多的神学的根基都是从新约从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会是从整本圣经来看什么是宣教，什么是教会。所以这个亚历山大他这个作者，他就把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教会，然后什么是宣教。所以旧约当中好像没有教会这个字，对不对？好像没有宣教这个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甸园它其实是跟教会有一些类似的影子在。伊甸园就是教会，因为它有存在上帝的话语，然后 也有一些跟教会有类似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我这个博士论文当中，我就把这些伊甸园还有会幕圣殿教会还有启示录的新天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把它连接起来，看见宣教跟圣约之间的关系。好，所以简单来讲，我差不多要结束最后的部分，最后部分比较难一点，比较复杂一些。好，这边讲到的是伯克夫在基督教神学概论也将教会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你就会看到啊，原来教会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才生出的教会，不是，教会是伯克夫说在摩西的时候还有先祖的时期，就是伊甸亚当夏娃挪亚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摩西还有新约时期，把它分成这三个时期那这三个时期的不同是分别教会是以家为中心的，亚当夏娃挪亚他们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教会，然后呢这个摩西时代就是以国家以色列大卫王那个时候为中心，然后呢新约呢就是这个以耶稣基督以传福音为中心来定教会。所以中间这行他说，当上帝判定女人的后裔要与神的后裔世代为仇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存在，这是伯克夫在他的神学概论里面所说的。但是呢，历代的教会并不完全有相同的形式，所以亚历山大如此说就是刚刚那个圣经神学的这个作者说，我们对神圣同在这主题的研究反映了伊甸园到会幕到耶路撒冷圣殿到教会到新耶路撒冷有一个迷人和连贯的进展。好，所以我最后我总结一下，已经二十分了。所以呢什么是宣教？圣约跟宣教之间关系当中，我觉得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今天这本书它从启示录来看伊甸园，就是在伊甸园当中跟在新约的启示录当中，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就是伊甸园里面上帝应许要成就使他的旨意使他的国充满万国的这样的计划，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计划。这边说从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开始了他整本书的观点和论述，透过启示录往回推论，它连接了创世纪前三章伊甸园以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关系什么关系呢？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三节好吗？请。好，所以从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最后的目标是要怎么样让全地看见这个上帝的荣耀，上帝要他的帐幕，这个帐幕就是指教会要在人间与人同住。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起初建立的伊甸园，他是其实简单来讲，他就是要透过亚当夏娃来完成世界都充满了他的荣耀，建立与他与人同住的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宣教跟这样的目标。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以至于上帝继续的透过什么会幕，透过圣殿，最后透过教会要来成就什么旨意，成就使他的国他的荣耀要充满在全地的这样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就是把教会跟伊甸园会幕还有圣殿连接在一起，它有同样的一个目标，上帝透过这些的会幕圣殿跟教会为了要达成一个目标，就是要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其实不是只是透过新约来看，而是透过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早就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有一个计划，他要使他的名充满在全地，而上帝今天要透过教会继续来成就这样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宣教的工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人力量而已，而是已经上帝已经计划了要成就这全地的成立的旨意，而我们应该要尽力的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保持他的圣洁，持守他的话语，按照他的方式，有秩序的建造我们的教会，让上帝亲自的使用我们的教会来成就他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让上帝的国，让上帝的宣教得到完成，让上帝配合我们宣教工作，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继续的持续的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什么是宣教，就是我们要再到别的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继续将上帝的真理传给他们，并且要来帮助他们培养牧师长老，让他们可以自己在那里建立教会，以至于他们可以继续的传扬真理。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好了，不好意思，谢谢。好，那接下来可能只剩五分钟啊，这个我这个已经犯了很多罪哦，不好意思，超时了很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分享的？OK， 他的哦，是是神的后裔，说抱歉是蛇的后裔，是是是，谢谢马长老。是，所以首先既然宣教是上帝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首要就是建立一个真教会，持守他的真理，圣洁的，然后来让上帝亲自来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讲道当中讲的各尽其职。今天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其实这宣教工作跟你很有关系。今天上帝把我们不同的人放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一些资源。而今天上帝是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今天地图上随便指一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去这个地方坦桑尼亚来去那边做宣教，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看教会今天量了什么样的器皿，量了什么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透过我们拥有的上帝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恩赐，我们这边所拥有的，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们透过你们，可能你们有譬如在台湾，我们因为我们教会有韩国人有韩国文化背景所以我们就可以跟韩国教会一起的来做宣教的工作。甚至我们在台湾，我们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借着马来西亚，因着有这样的关系在，我们就看见上帝在量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拥有的什么来去做我们宣教的工作。好，所以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今天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恩赐，今天你愿不愿意把它分享出来，然后摆上，让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然后去做宣教的工作。OK， 这是我觉得是从我们教会开始，先看我们有什么，然后按我像今天我看到教会有到台湾去，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教会跟台湾有连结，对吗？所以因着有这样的连结，看到上帝量给我们这样子的，今天教会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会透过不同的教会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也看到感恩，就是大家这个教会有去一个社区去做一个宣教的服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结？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上帝的关系在，上帝安排的一些的原因，一句可以达成这样的连结。哦，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先可以从今天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拥有什么，然后按照我们上帝量给我们的来去做宣教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这样子更有效果。OK， 谢谢。是。对，基本上，这个很好的提问，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讲到的时候，他讲要透过传福音的牧师，还有教师，上帝要透过这三个要来建立他的教会。然后我们也看到，确实在更多前书，提摩太前书讲。特别是提摩太前书讲到做监督还有做执事的职分的时候，他说了要是什么一个妻子配偶，一个配偶的一个妻子的丈夫啊，就是在圣经当中已经讲了他是有一个妻子的，所以这个逻辑上来讲，他其实就强调了这个执事啊，这个监督啊，应该是一个弟兄，所以他才会在他的要求当中说他只配做一个人的妻子，啊，所以，确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强调，或是我们这样子的理解，在圣经当中，上帝透过弟兄，就是做牧师长老的职分，要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先从这个原则，我先从原则来讲，原则上，我们应该在教会当中去做宣教的工作也好，职场的工作也好，我们应该是要去建立教会，然后更多的是要来建立他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弟兄可以起来做长老、做监督、做执事，啊，所以这也是在做宣教工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秩序是上帝祝福的，并且透过这个秩序，上帝要让我们在里面享受他所应许给我们那彼此相爱的团契。好，那我相信，当我们如此行、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祝福。所以当然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可以起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啊，那我们看到圣经也是有这样的教导，然后这是原则 ，OK， 基本上我们希望弟兄在教会，啊，那刚讲到女性可以做什么样的服事，啊，那这个就讲到处境啊，处境上面，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没有弟兄起来了，那可能那个时候就只剩下姐妹在教会，这起来其实是一个蛮不好的状况。那当然我们也那个时候就必须这个临时有姐妹起来服侍，啊，所以这个情况是临时的，我们必须去在处境上去理解。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可以在临时的姐妹起来服侍的情况当中，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弟兄可以建立起来，啊，所以呢基本上姐妹呢在教会的服侍就是配搭在教会的同工，譬如儿童主日学，啊，譬如这个敬拜，啊，譬如一些教牧的关怀，特别是姐妹的小组，啊，可以来配合教会来做这些服事，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希望教会还是以弟兄来服事教会，啊，来按牧做长老。姐妹呢不是说姐妹比较没有能力，比较不行，而是说在上帝的秩序当中，我们这样子来做。 OK， 先简单分享到这边，谢谢。是不是要吃饭？呀，你说礼拜天的时候吗？没有了，没有了，可以买菜。 所以呢 我之所以刚刚会讲我那个故事，是因为我过去我的外公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改革中任性的一个牧师啊，所以他非常强调十诫命当中的第十诫守安息日的这条诫命，在那一天你应当要好好的将全部的时间拿来敬拜上帝啊啊。那这个这是他所坚持圣经的原则啊啊。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安息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是圣洁的日子，应该是每一天啊，我们都是用同样的心态来看待，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使用啊，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呢，好像礼拜天可以买菜，好像感觉比较轻松，其实没有，其实礼拜一到礼拜天你都要来敬拜上帝。而是我们会不会成为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来聚会，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没有比较简单啊。所以其实更重要就是原则是那样，但是 在心态上我们更知道 每一天我们都遇到要以敬拜上帝荣耀上帝为我们生活的目标，而不是只有礼拜天而已。所以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礼拜天结束之后，希望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仍然每一天过一着跟随主的生活，我想这是更重要的。好，谢谢。
我想插一句话，
谢谢你在最后才报告这件事情。OK， 好，那因为已经十二点半了，袁院长。那个，这个他刚刚有举手。哦，是，请这个太太 Daisy 啊，给他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那院长老，不好意思。